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这个我们上次哪时候讲的都快忘了是哪时候了。哎，哈，十二月多了哈，十二月多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哈。那上次讲什么忘了？因为其实那个，所以忘了是这样，因为我大概有一个目标要跟大家讲什么，那有个大方向，但我不是死背东西啊，所以我不会硬硬的，所以我不必然一定要顺着过去的讲法。乃至我上次讲有没有一定要把一个东西讲完，也可以讲完，但也可以不用讲完。什么叫完？把大家送到极乐世界叫完，没送上去也都叫息论，对。或者我们一定要目标也很清楚，这就是我们慢慢要掌握一个，不管是说法或者听法，我们自己要很清楚，但为什么而来啊？所以我也没特别去留意我上次讲到什么，因为上次讲了四小时才讲一页多，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就讲什么。我那时候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但有一个目标啊，就像说我讲什么，我只是知道要把大家往这条路走啊。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们说法避免像鹦鹉学说话，那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在瑜伽师地论有很多类人，很多类的人，其中有一类的叫做鹦鹉玉普特切罗。鹦鹉玉就是力好像鹦鹉，就是人家怎么说就怎么说。鹦鹉玉普特切罗这种人就是他没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文字怎么说算怎么说，自己脑袋空空。另外一种叫做画画玉普特切罗，画画玉就是他会画，也很刻板的，但他有自己的想法，但不会变化，就是很工巧的。那最好是叫一种叫良慧玉普特切罗，良慧就是优良的良，智慧的慧，良慧玉普特切罗就是他不一定照文字，他会以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它的意义。但我不是要说明我是梁慧玉了，呵呵，我的意思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大家共同期许的啊。我们佛法不是讲说一义不一语吗？啊，不要光是停留在文字上，最好是能掌握它的精神啊。那有时候最近几天我在跟一位法师谈啊，他也很用功，他一直受了一些过去这种传统信念。那这种传统信念是一个非常比较严谨的训练，所以对过去的祖师大德的看法很尊重。我说这样很好啊，但也相对来讲，他说他有些经常会在这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就拿到听别人不同的讲法就会有所无法接受。但这个无法接受的理由在于哪里？在于你跟这个祖师讲法不同。但这样也可以，初学用这种态度也可以，可是久学之后就说只要你跟他不同我就不舒服，那谁对谁错我也不知道，我只能怎么讲，你要跟他不一样我就不高兴。 我们就产生依人不依法，而应该照理讲是依法不依人，所以他没那个能力了。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依法不依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这个讲法是这样。所以他最近在跟我谈，那他说这种讲法怎么跟祖师大德的讲法有点不大一样啊，祖师大德明明讲说有佛性啊，那怎么我现在的讲法就是说好像一切都空啊，讲佛性好像就是因中有果说啊。当然你们现在如果这样讲，有的人要是有听中论就比较清楚，如果没有听的可能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你不要管我在讲什么，最主要是我们学法的人要学出智慧来，不是学出很多的束缚，也不是学出一个很狂妄任性而为，不是，是智慧。我说这个不是谁的立场，是谁对不对的问题。当我们讲一切空，并不是要否定佛性，但你执着佛性，你那个佛性真的如你所说的吗？对，祖师大德讲佛性，你也相信佛性，但你对佛性要是解答错的话，你那个佛性变成死佛性哦。像比如说我们现在遇佛，对不对？为什么要遇佛？佛要不要你遇？佛如果还要遇的话，那你佛都比你差了，还要保佑你。对，遇佛，我们要掌握清楚，就是你知道有佛性，但你如果你误解这个佛性，佛性的功能就不出来了，就变成一个死佛性，只是作为信仰的基础，它不会产生对佛性产生的功能，对你慢慢透过。悟佛性以后成佛的这条路会被你当作因为信仰而就死在那里的。遇佛那是谁？对不对？那是佛，对不对？佛我们来遇也对，但这个遇佛其实它是你呢。尽自庄严功德海，然后怎么样？五浊众生离尘垢，同证如来净法身。我们就是在遇哦，所以它代表什么？就你的佛性了、啊。因为小小对不对？佛是已诞生的，我们是未诞生的佛。我们借着遇佛，要怎么样？尽自庄严我们的功德海。我们要让自己的五尘五浊众生，你要离尘垢，所以遇的是什么？你的佛性啊。那不是一个佛性，如果佛性已经是具足的话，不用你遇它就已经光明了，但因为它是有尘垢，那尘垢用什么来遇？用我们的清净心来遇啊。所以今天你带着怎么样的虔诚的心，用什么样的善法，你同样就是说，我如果用这个遇啊，这个污垢很重，我只是用毛巾轻轻擦不干净，我加个魔术灵擦很干净，再加个亮光漆，用不同的材质让它原来很污垢的，透过不同的方法让它显现光明。所以今天我简单的遇得一分功德，我不但能遇佛，还是知道用智慧来遇，用我的布施来遇，用我的持戒来遇，用众功德法以极为谦敬之心遇自己的佛性，是不是？或者多少那遇佛不是被迷信了吗？对不对？我佛还要我遇，那佛就比我差了，还要不能保佑我。所以借此因缘成就供养佛的功德，成就净化法身的功德。所以这个法身不是一个印在那里的，是透过不断的清净的善法去成就出来的。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很多讨论，那我不多谈了。也就是说你很相信，但你不知道道理在哪里，所以你光靠相信，如果你相信对，有这个智慧，它就会帮助你。否则的话，世间让我们执着，佛法也会让我们执着啊，不是吗？ 所以有的人学佛以后反而更僵硬哦。学佛到最后，哇，大道理讲很多，就是什么都会做，就是不会做人。那学这个佛学到愚痴去了，对，那意义不大。啊，学到什么都会看，就忘了看自己，那也没用了。所以真的佛的那个智慧产生，我就看到同样的东西，就是我们懂了很多，但不一定会用。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利用种种经论，你就讲得完吗？老实讲，就算我们把这个讲义讲完，道理太多太多，根本连碰都还没碰到。啊，还不是我用同样的例子，就是你算数可以算的很多，要是不懂还是不懂。我算个两三题懂了，不就全懂吗？对不对？就算我没有很多题目都没算过，懂就懂哦，对不对？哦，哪天有些人说，你小心，我要出招了哦，出什么招？我要出那个你没算过的题目，你应该怎么讲？放马过来，我不怕，为什么？我会算呢、啊。他说，那个你没算过的呢？没算过，道理一样啊。但你要是不懂的话，就算算尽了千万题，碰到另外一个题目，还是怕有怪故有恐怖。如果你照见无蕴皆空，增长般若智慧，就是无怪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所以佛法是真智慧啊，不是光只是信仰咯，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整个学佛的目的是在启发这个真实智慧，或者的整个信仰到最后有时候会增长于痴哦，那种被蒙蔽住了，是不是增长你的福报？一定有很大福报，但是不是能解脱？因果不相应就不会解脱，一定要因跟果相应，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那种很如实的心情了解佛法，这时候你就会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好，我们现在回来，我们都想往生，对不对？我刚才一开头不是讲吗？有完没完都不会完，送到你到极乐世界才叫完。好，不管什么方法讲多少，能把你送上去的才是真正有用的法。你管它药多贵，能治好病的才是好药。你就跟拿个几万块的几百万的药，那治不好病的那跟垃圾一样。好，你要是这个药吃的能治病的话，这就是好药。所以佛法最重要是真正能应机应理而说，才是这个道理。那法师再怎么说，你要不得其位，就算他在行，那跟你也无干，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我最近也在跟很多的法师啊学生，我在讲说，好，经过的一二十年的学习，请问你学到哪些功夫？真功夫哦。比如说这个烦恼来，我提得起放得下的，这叫功夫，对不对？本挂碍处现不挂碍，变成少挂碍或是无挂碍，这就是功夫啊。这个功夫不是我另外由宗教来让我去信仰，去让我得到安慰，不是，是智慧。从智慧里面对佛法相应以后，你对善法也越来越相应，这种属于内心的清净啊，让你对世间的挂碍啊越能超越，这叫功夫。好，或者的话那不一定啊，那可不能就这样算了。好，所以我想讲说，我们对很多东西啊，对哪些修行啊，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叫修行。好，我们到一般的那种去学啥啊，好，那是学金刚护干不是，就是你做人家学徒到最后就是有一定的东西在学吧。你学木工要会做，你学完还样样都不会做，那个不算啊。 啊，你学修车要修车样子，你一定是学个技术吧，能用的 啊不管怎么样都是这样。那学火是不是如此？也是一样啊。好，那我们现在来念火，念出功夫来啊。啊，所以你可以念佛念好几万声，你可以念几十年，念到最后这么一个小烦恼呢，竟然可以把你打掉啊！这么一个世间的引诱，竟然能让你不能真正一心求生净土，这表示什么？功夫未到家嘛。啊，那所以说功夫未到家，这是很现实。那我们现在问他，那为什么未到家？好，如实的去问这个答案，这才是一个修道人很务实的一面。我修了，我也真的听了，但我做不来，那再往这边走啊。他不会昧于这种事实而自我催眠的时候，我功夫很好，这种有时候越弄越颠倒啊。所以有时候道理讲的很多，但我们就发觉有点茫然了，啊，那不如从我们最现实的烦恼里面去看。请问师父，这个烦恼我怎么解决？实在一点，看到这个烦恼我怎么解决？好，我现在你这样，我看你眼前是无法解决，但你为什么无法解决？因为你有这些挂碍，这些挂碍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不谈这个主对治。现在这个烦恼，我先从旁的带你开始学，那这个整个前后关联是很清楚的。好，我们常问说，师父，我为什么放不下？好，那问题在于你没有看清楚，你为什么拿起来？是不是？你没有看清楚，你为什么拿起来？所以你现在在问说，为什么放下？你看哦，我们现在如果拿个钻石，你会问我说，师父怎么放下，对不对？好难。如果拿了一堆粪的话，牛粪，你说师父怎么放，还要问我吗？牛粪，你要牛粪你就放了，对不对？你问好的你会放，你看到那是牛粪就放，为什么？不值得。最近网络人家给我一个，在马来西亚，你们不应该看到这个消息，马来西亚有一个年轻二十几岁出家，现在出家大概有10年左右了吧，他是马来西亚第二有钱人的独生子。多少钱呢？将近3000亿而已就是80几亿美金啊。他就这样出家去了，人家是2000多亿不要，我们是2000多块跟你吵死的这个你看格调差多远，这是真人才。当然未来不知道，他也会好像7种8种语言。这种人会不会贪钱财？大概不会贪，因为2000多亿都舍了，他还会去贪钱财？那不是 party 吗？对，不可能。你可以想象人生怎么在自我定位，很有意思啊。2000多亿，我们2000多万算了，我在家就好了2亿那更没看到人了，那10亿早进去当老板去了对，200亿赶快见他，那不可能，因为他是高高在上了。没想到这个2000多亿的竟然跑去出家，而住在泰国的森林里面，也很庄严的人哦。这个术士修来的，能力各方就是资粮具足。当然这里面光这样看是这一面啊，还有另外一面，但你可以光这一面就够我们学了，是不是？所以我说哪天我要把它 print 出来贴在我们的那个公告栏，大家去看。夏天你还是跟人说，哎，你怎么拿我这个东西？我说对，看这个，看这个我省得我再讲太多，这个2000多亿都不要，你要那个要这个 顶天立地的，我都要出三界，何况欲界，对不对？啊、嗯，这种区别这么久了，对，那这个都是一种真实的功夫，这绝不是狂妄哦。我们可以讲说我要修行，那钱先保护好，这个倒可以啊、哦。我不是讲说我们要出门一定要房子锁好，虽然一切皆无常，但回去家不能无常，对不对？这个还是要照顾好了啊、哦。讲归讲哈、哦，修行有所心态还够。可能还是要照顾好、啊、可是那种真大气魄的人他不是这么认为，所以在历代里面像安世高王子啊，那就不是2000多亿的、哦、他连续两辈子都当王子，都照样跟他出家去了。我不是鼓励这个说啊，大家就这样一定出家，这个意思不在这里，而是这种修行的处理。所以我们这样对一个东西要是没有真正去决定一个东西出来的话，我们的身心啊，你想说极乐世界值多少钱，那何止2000亿，它是黄金铺地的。如果你信得过极乐世界，你应该知所取舍了吧。但我们发觉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我跨党跨塞、哦、对不对？为什么？表示你还没信得过。我加减念了、哦、在极乐世界还没出来之前，我们应该怎么样？脚踏两条船，免得两头皆空。嗯，啊，真好真好，挑人，嗯，这很够聪明的。偏偏这个聪明人就是很难割舍。所以你知道，在修道路上那种不惜生命的味道是什么吧？我告诉你，丢掉2000多亿厉不厉害？厉害。但我是举例的，我不知道这位法师，但2000多亿的人可以丢掉财产，但不一定丢掉对生命的爱着、哦、嗯，层层翻转修道的气魄是很难论的、哦、他可以将生命抵出来的，那不是只要要你去死啊，而是那一份气魄，那一份不以欲界为贵，不以色界无色界，乃是天人来都会恭敬你。为什么？我虽有天之威德，但见到你这个修道人，你不以三界为念，我钦佩，我敬佩你这样的人，是不是不容易、啊、所以你看哦，我们那念佛的人呢，念佛人不就是这样的道人吗？为什么？欲界一切荣华富贵放下，色界一切荣华富贵放下，无色界的一切清净无为放下，都不能动摇我一心求生净土。准备好了没有？对，这个难啊，这不是一种感性就能做得来啊，这是要道理的。你叫我用感性喊的时候可以的，真做的时候倒考虑看看。哎，我们要为朋友两肋插刀，哦，讲的时候，嗯，真的要打仗的时候，嗯，你们去，我有事，我先跑。为什么？因为真的要两肋插刀了，恐怕就是待会就是要死枪死刀的话，这个你就怕了。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在修行当中必须要给自己机会？这个机会绝对不是那种欺狂狂妄的英雄主义。而是在这一份非常稳定柔软的修行当中，看到你的挂碍在哪里。那为什么会挂碍？因为你看到它的价值。那为什么不一心向着火？因为你看不到它的价值。你看到这个价值，你难以舍；看不到那个价值，难以安住。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看清楚了，一下就跑过去了。了解了以后，念佛起来就轻松自在。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不会念钱，老大了以后就会念钱。为什么？终于学会钱真好用。那这么以后开始念佛念钱就一心不乱了。好，我们那么学习还没像不知道钱到知道钱的价值，不知道念佛的价值到知道念佛的价值，一旦知道就一心了，就在这里。所以有的勉强再勉强，其实功能有限。当你真正了解修行的意义的时候啊， 你才会真正放下。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2000多亿，我不是之前上跟大家讲一个道理，不知道在这里讲，因为我讲很多地方我忘了，我讲之前都课里讲过了。比尔盖茨大概不止2000多亿吧，他多少我也没算，我不知道，他跟我没关了，哎，他也没给我，嗯，但我也不一定要。但问题就是说，假如你比尔盖茨他非常哇非常富贵嘛，对不对？但我后来算一算，他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呢，真的没有比我好到哪里。他可以是非常富贵的床，但我不适合睡弹簧床，因为睡了会睡不着，我习惯睡木板。我觉得顶顶，哎呀，想软的感觉要淹死那种，我 不能睡太软的，因为我觉得还是扎实一点好。好，算来他要的我大概都不大用，我有的他没有。哦，比如说我们在台湾可以吃臭豆腐，他不敢吃啊，对不对？我们可以吃导入，他不会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些酱菜是多美味，他不能吃。他的那种汉，希望能吃什么我不大清楚哈，但他要的我倒不喜欢。他牛排我看起来就很恶心，对不对？啊，他可以开很好的车，我觉得那很危险。嘿，因为哪天要是我有那个神主通的话，我根本不用红绿灯，又不用车库，但我现在没有，因为我现在需要的是运动，不是开好车。嗯，对，想来想去，到最后等他走了，我也走了，我们躺下来，嘿嘿，没财力贪家贼。啊，今天啊，我躺下来，躺下来，一切归零，不是吗？就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时候就看谁的业喽。这时候我就有一份很侥幸的心，嘿嘿，想叫你安呢。当然，这个菩萨不应该这种心情呐，哈。不过至少就跟你讲，毛利款要抓不起啊喽。哦，啊，2000多亿、3000、4000嘛，赶快呐！你管他几千亿，不是都零吗？哦，充其量你那个账簿可以写很多零零零零零零零，那我们这个真零和你很多零啊，到最后都零。想到这一点，只问这一生到底过得快不快乐，有没有意义？那如果你早知如此，为什么现在不够快乐一点，过得有意义？按照回到最后，到最后挂，像你那个2000多亿放不下的，我这个都没什么好放不下，因为本来就没有。啊，如果这样的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所以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样的念，你说我这样讲，这个跟净土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净土，不是吗？告诉你，不要在世间里面牵牵挂挂的那个终归无常的东西。该用的好好用，但你要知道，时时念着终归无常，不要被这个必然要放下的东西困住一辈子。这是道理，这不是宗教信仰，这就一定如此的，是吧？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怎么这一生那么倒霉，都没有钱财，你也可以当做福报啊，你从因为都没钱财，所以你也不用管那么多。当然这有点也有鸵鸟心态，但其实也无妨啊。我不是讲说佛陀也没账号啊，佛陀当然他依他的神通感应可以吃得很好，但如果以佛陀当初活在印度那种情况，大概没有你吃得好，对不对？我常常举例秦始皇好不好？很好，要是我才不过那个日子的。你看他那个一出门有很多马车，可是你就知道坐那个马车一直丢呢，我们的轿车现在都没丢，他旁边一定会很恭敬，拿着个扇子摇摇，对不对？可是那怎么摇也是热啊，我们一冷气拱就好了。对，我们可以吃到很好的冰淇淋，秦始皇没有呢，对不对？哦，他某某人，你去叫某个将军来，要等很久，我们就打个大哥大，请你过来，哎，他就过来了。想来想去，我们其实已经够好了，可是问题是，我们如果不制止这种无谓的一个需求，其实你已经够好了。那所有让你不满的是那个挂碍心，挂碍什么？挂碍五欲六尘，这一份心叫做娑婆心。谁让你不能往生？你。 你看不开这些东西，你所有的执着爱着这些东西，这就是娑婆生命的来源。所以就算我一直鼓励你念，但你就偏偏一直执，执到最后欢喜啊，放了吧，这不就还是放啊，反正我这个未卜先知铁口直断，我告诉你，你终归一切归空，你怎么可以这样？我说这个一定的啊，对不对？你现在不管怎么样，我是告诉你，一切最后必然归空，不是吗？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一定的，这个都不用我讲，一定如此。那这在一定如此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人生的现实？所以说为什么不能往生三道，为什么不能往生净土，是你的执着所现出来的境界，以这种错误的一个不究竟的颠倒愚痴的执着，创造了你这个世间，把你永永远远的框在那里，跳都跳不出来。所以我一直反复跟大家讲，就是说到了临终，人不是放的，没那么容易的，他只是无可奈何的放眼前要放，马上升起下一刹那的执着，所以这才叫做轮回，他不会停的。所以我不是也跟大家提过吗？面对多少活弟子，其实我们也都心里有数，有空再来意思就是说你大概不会往生了。这种因怎么会往生呢？即便你临终说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讲到要死那种的，不是信乐心嘛，是这样狗不理三种的那种阿弥陀，有问题啊。那个也许可以，我不敢说他绝对不可以，但保证不多，保证性不高了。为什么？因为你其实是爱做娑婆的，你不是那种充满欢喜的，今生业已了，我将往生极乐，跟那种欢喜心，到现在我看真少看到呢，都是这样硬拖，好啦，来，看用我慢一下，对吧？你想说，在世间呢，极乐世界好虽好，但娑婆还是不错的。光这个挂碍心，你怎么念得下去？你怎么会自心？你不会能真诚自心嘛，对不对？为什么？你那个凡夫念世间的爱作的心，让你跳都跳不出去，没人绑着你，是你不甘愿走，不是吗？所以要不了解这个道理，你怎么去？所以我们有时候谈到，哎呀，我们就好念，治标不治本，能去吗？是不是？那现在我们也刚才有提到，为什么我们放不下的牵绊，你看不清楚的不会要想往生。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是第一个，看清楚世间，看清楚净土功德，两头进行，你的力才会出来。所以我们念佛不是光只是声音的念了，而是那个内心的决定。所以每一个念，每一个念都是一个思维，每一个念，每一个念都是一种决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要做这样的大抉择啊，要没有一点智慧是很难做到的，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这样你看啊，你想世间人很会做生意，做很多事业，你有他的智慧吗？你不一定他有。但为什么反而我们这个很容易学火的，要么速速善根，要么就是中间有很多气狂。你速速善根可以，有的人体会得到，但有些人其实，我今天因为这里面讲大家还学佛的是顶尖人，要么是很容易迷信的人，你信不信？对，他能真的体会，就是说我虽没有真正直接感受，因为其实也感受过了无量劫来的生死无常，但我现在虽然没在我这一生还没体会无常，但我已经有这种先见之明的这样智慧，我不以世间争逐追逐做一些事情，我看到的是根本智慧者。 否则的话你想说修行平常四件事都看不清楚，佛法是你能看得清楚啊。你三欲界欲界都看不清楚，你还能超三界，这不是很有意思的那种气狂吗？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信得容易退得快啊。那有的人为什么信得容易退不快，嗯，还能坚持？有智慧，有智慧看出人生现实。所以这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宗教上的情感上的信仰，而是真的看到一个非常现实人生不可回避的轮回现象，然后从轮回现象看到人生到底怎么样才能就近安乐，众生应该怎么样才能离苦得乐，是以一种很现实看待人生，从这里看到一条真正可以解脱的路，是这样的心情的哦，是这样的心情的哦。所以那是何等智慧跟气魄的。所以你绝对当你决定，一定是当你确定这一条路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谁都不能动摇你的那种敏锐的一种见解，轻易不能动摇了。好，我们现在来看那个第二页，我们上次好像是讲到第五，对不对？哎哎，第五是不是说念过还没讲？我也忘了啊。那我们第二页的第五啊，是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如所说得三十二相诸业，菩萨因一心修习修如此三十二相业啊啊，以慧为本。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说佛有三十二相，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个相要了解？因为我们要意念佛，我们唯有意念佛才能将这个佛纳入这个心，这时候佛的这些功德才能净化你，对不对？我今天看到一个，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小时候都会鼓励小孩子看伟人传？为什么？像现在有时候都不大鼓励，其实很重要。为什么？从一开始小孩子的心是一个很洁白的，除了他的素质恶根啊，从一个伟人里面，这个伟人他没见过，但从伟人传当中他内心会形构一个伟人的形象，他会赋予他很多的内涵都是好的，而这个认知心，这个对伟人的形象的建立会在他内心里面形成一种规范，所以他有这样的学习，他的心比较能向着他走。一个不自由的心，恶的往恶走，近朱则赤，近墨则黑。那既然心不自在，经常随境转，那我干脆就给你一个好的东西。所以小孩子的胎教有没有用？有，从平常的教育里面给他熏习一个好的东西。好，所以有些人从小看伟人传，好，能培养他那种广大的气度。那如果小孩子，我常举一个例子，那个名字我忘了，15岁就出关外到游览 全中国，因为他立志要为中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这种 政策策略，15岁了都有这种气魄说要出关外，我们那15岁哪敢，对吧？啊，要么就是打电动玩具去了，打电脑，大概要有这种宏观的气度的，大概我看难，因为旁边没人嘛，旁边没人，稍微高的就已经很满足，他们都这样，我已经不错了。跟着我们之前不讲那先比丘经嘛，那先比丘经，那先比丘就面对的是500阿罗汉，只有他不是。你能歪到哪里去？你要么就离开，要么就跟着正阿罗汉，因为这里面每个都是圣者亲近，你在这么一个众亲近人的范围里面，你还能起恶念吗？第一个没人跟你计较。所以为什么在这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大环境要培养大气度的人越来越难，为什么？很少有学习的对象，很少有学习对象。所以这个里面啊，我们现在在修行上啊，因为我们生活在很多的斗争底下，我们都是量少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就会以这个为重，以这个为重，以这个为重，以这个为重，我们无法超越这些啰里啰嗦的牵挂，而去看到一个更高的价值。 所以他为什么要出关外？他绝对不会像我们现在最难的，就是我们经常是乡镇市长，然后又当国会议员，你说可能吗？也许有可能，但不当，有时候还缺少一个管理乡镇的视野，跟管理国家长治久安的这个立法，那是很大的不同。你可以在乡镇里面有人要路，我就帮你铺个路哈，都是可以用很多人情啊把事情弄好。哎，国家的事情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经常缺少一个对国家经国纬略的这个整体看法的人去管理国家大事。你看制定的政策就是变来变去，变来变，因为他看不远了、哦。为什么？因为他还没学过啊，等他学过，已经制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政策出来了。那当然我也不应该这样诽谤，不过很多都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在跟他谈，我一听到哎呦你们怎么这样讲，把国家的重大事情交给你们这一群人，我不放心。为什么？跟他谈有些看法太狭隘了，我们这个出家人都还没有经过什么训练，我们但从我们的观察里面看到国家不是这样政策制定的，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看那么窄啊，我不敢说我对，至少我考虑到的你还没考虑到。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讲，他说、哎、对哦，师父你怎么知道这个？我也不是故意去学政治，我不知道，我说我觉得理所当然，这个事情不是涉及那么多人的事情吗？自己要多点视野就看得到的。可是你一路在搞政治的人，越搞越搞到把人应该有的那种开阔的心就被政治的斗争给狭隘掉了，一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木要见到火，我们为什么要以火相为那个？因为要把这个火相的功德成为我之所皈依、啊、所以我知道这样的皈依的话，我的心才会因为沿着这个佛像作为我之所依的时候，我的心的恢弘气度才出来。如果看到一群人都不跟人家计较，你在这里你发觉你的计较的习性很难生啊。有些人是不计较，被你这个计较人弄到会计较，那是因为他还没定，还没稳定。但如果一群人都是非常大量的人啊、哦，你要跟他计较，没人要跟你计较、哦、你后来发觉计较其实是真没意义，你那个计较的心就没了。所以你的内心经常跟善法相应，而且确实知道活的功德，这时候你的身心才有东西升起欢喜，不是吗？你那空空的怎么升起欢喜？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三十二相的内容，不是光外相。你不能光看极乐世界表面上的、这个世间非常殊胜，你要看的是更深一层的什么解脱清净。你如果看到苦苦，你就无法真正求解脱，因为你还有乐可以追，对不对？那乐就是坏苦啊，因为它会坏还是会苦啊。你看到苦苦，看到坏苦，看不到行苦，你的解脱心就不容易出来。你看到苦苦，看到坏苦，看到行苦，等于是更深细维系的，不是表面的那种苦受乐受，是那种内心飘忽不定的那种流动的心。看到那一份苦的时候，你就会想解脱了。所以你看到这种道理越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往那边去看到说我不要这些，所以你的心会很清净。你看到活的这份功德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看到极乐世界那一份殊胜，除了表面上的喜乐之外，还有在真正更进一步的，它不是乐，它因为那个乐是一种极尽乐、解脱乐、清净的乐。所以我往生绝对不是说去那边吃东西不用洗碗这样、到了，第一条又还没讲完，这个实在是这个，那不是还要再下一次？我看还不要了，我应该没问题的。好，不过就是从这里建立我们的一些观念，一直建立起来哈、哦。那我想从这里可以帮助我们，应该目标在哪里啊、哦？那应该怎么用心？那这个真正念佛的力就会生出来。好，好。那不然我们先休息一下。